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这一周过春节，播客休息，重播去年我非常喜欢的一期《从致富到返贫：一位企业家的自述》。孙军丽的经历非常有代表性，也非常能解释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一年，祝愿大家像哈维尔说的那样，拒绝谎言，真诚磊落地活着。Living in truth， 我觉得孙军丽就身体力行了这个思想。祝大家春节快乐，我们节后再见。孙军丽你好。
你好。
你能不能先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是一个75年出生的，在陕西出生的一个三四线城市的个体户吧。之前的时候就是从小生长的环境是在农村，然后我高中毕业以后我就开始出来自己一路打工。那个时候不是有农村户口，有非农户口，有城镇户口，我就是农村户口，所以我就也找不来工作，我也没有其他的关系亲戚让你说啊你去哪个单位上班，所以我就出来以后就开始一路就是先练地摊，然后开过出租车，先是摆地摊，然后再开过出租车，然后再开过小家电，然后再一路就是到08年的时候，我就开始挣到我的第一桶金，我就开始代理了安踏、阿迪达斯、耐克，开了3个专卖店。那个时候应该是准确的说是我赚的第一桶金吧。然后这一路安踏那个时候做的服装也是体育嘛，是在一个成长期，就是上升期吧，反正生意还行。到了13年我就开始跟我的现在的合伙人，也是我现在的老公，开始创建了现在的曼尼咖啡。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西餐咖啡是一个空白市场吧，然后我就自己就开始开了第一家店，第二家店，第三家店，就这一路开过来。到17年的时候吧，我们最多的时候有20家店，也在整个陕西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一个咖啡西餐的品牌吧，叫曼尼咖啡。然后这就是我这几年的经历吧。
对对，就是您在2019年之前有20家的咖啡店。
对。
然后你能不能说一下，就说疫情这三年，你给我发了信息说疫情三年为了撑店借债800多万，现在是店也没了，欠了一屁股债，你能不能详细说一下，是店你都要关了吗？还是说你关了多少店？然后这三年，因为这三年也还是有一些不一样，比如说第一年、第二年和第三年还不一样，还有就是说去年疫情结束之后这半年是不是又有不一样，你能不能稍微给我们讲一下。
因为我经历过非典嘛，我就从来没有想过疫情会这么时间长。因为非典那年03年那年，我那一年生的我孩子，然后我觉得那非典就那么就过去了嘛，所以我没想过。其实准确的说是15年的时候我开始贷款的，就是从银行贷款开始支撑我整个店铺，也是在了一个扩展期。15年到18年之间，我一共贷了500多万，就是在银行。因为那个以后银行贷款可好贷，就不是我要去贷，是银行的人找着我让我贷款了。因为我的流水大嘛，我那个时候最多的时候一年的流水能做到4-5千万，就是20家店能做到4-5千万，就银行不停的找我来贷款。结果到18年的5月份到19年的10月底，整个银行就一下子把我的500万贷款就抽了，抽完了，就是你还进去出不来，还进去出不来。然后这个时候到19年的10月份，我就现金流就非常紧张了，已经非常紧张了。但是我又知道马上春节呀，我就进入旺季了，因为我知道我20家店一个春节那一个月，我基本上我的流水就能做到5-6百万，就那一个月我就20家店我就能做到5-6百万。结果就在19年的除夕，就是除夕那一晚上，然后就整个要求你全部关店，全部关店。
你说的是20年吧？20年疫情发生的时候吧？你说的
啊？对，2020年嘛，2020年的春节嘛，春节前嘛，就除夕晚上嘛， 然后就全部关店。其实那个时候我没有觉得，就我没有感觉到，就是说是这关店对我带来着什么，意味着什么。我就觉得无非就是说把我几天好生意给耽误了。
嗯。
然后我就关了，关了就在家里就开始待。结果把员工全部放假，然后我就在家里。结果紧跟着就开始封，就是小区也封，不让你上大街，啥都。那就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感觉到，就是说是有多严重吧。结果。这一下子就三个月在陕西这个地方直接那一次就三个月意味着什么，三个月意味着我三个月没有一分钱的收入，没有一分钱的收入。然后就那样，我就开始就一星期以后我就开始焦虑了，就觉得这咋办呀。然后就那不让出去拖到三个月，我就开始就心灰意冷了，然后一直就在问看新闻看什么时候。这一直到了五月份才开始让陆陆续续让你开业了，还不是说一起让你开，是陆陆续续开。但是那个时候开业的时候已经就开始营业额就直接都不是腰斩，就是直接就是80%没了。就我以前一个店的营业额，单天的营业额基本上能做到7000-8000。一万，就这么一个营业额。但是我开业以后就基本上一天的营业额就是1000多-2000，还有一些员工就不愿意上班嘛，你就整个物流都不行，你的物料也回不来，你的员工也不能正常上班，就整个是一个你感觉就是你说他塌了吧他好像也没塌，你说他能正常运转吧他又正常运转不了，就这么一个状态，就这么默。但是那个时候你店铺的员工工资呀房租呀这些都会面临着你要去交呀，你得每个月都在赔啊。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就开始，我不光把银行的那个贷款还完，我本身就现金流就不多，就没有了，可以说没有了。然后我又要把这些，我就把车房反正是用各种的
都抵押了是吧，
对对，就是抵押也罢，换就反正是变现，各种变现，不光我把我哥我妹信用卡刷了，然后我的所有的信用卡，那个时候我的信用卡的额度基本上都是50万的额度，因为我的流水大嘛，然后我就把我的信用卡额度全部给刷出来，就是一个月以后，他不是说是我一下子把它都给刷出来，就是你想嘛，一个店一个月赔30000块钱，我20家店就得赔60万，一个月就得60万。
天哪，天！
对，
但是我问你一下，就是你那么陪着，你心里其实还是有希望的，是吧？觉得还是会好起来，所以你愿意这样子。
对，你就感觉你说啊，我把这个月撑下来，我下个月就好了。我下个月再撑下来，我觉得下个月就好了。就是你总觉得下个月就能好，知道吧？就那种感觉，你总是觉得下个月能好，然后就这样赔，一直赔到11月底。就是2020年的11月底，那是我已经弹尽粮绝，我赔无可赔。然后这个时候就面临着房东要交房租，就这个时候其实房东已经给我就是我已经欠了2-3个月房租了。本来所有的房租都是在8月、9月份交房租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光为了撑工资、物料、货款，光这些就已经让我赔的这么多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交不起，有几个房子就交不起房租了，交不起房租就房东就要锁门，然后就整个就我当时都把我的中央厨房都搭建起来了。我中央厨房投资了将近500万吧，因为我20家店不是有我的供应链嘛，我自己把我自己的供应链给搭建起来的。但是那个时候店铺已经不足以支撑你的供应链了，不就养不了你的供应链，因为20家店你的供应链本身就不挣钱，再加上是那个一个情况，供应链就是中央厨房就直接就赔了。然后我把中央厨房先给关掉，然后就开始那个时候到10月底我是彻底就是赚不动了。
你是说的是2020年10月底是吗？
11月底，2020年的11月底，那个时候我已经欠了公司员工，公司当时我公司那个时候30多个人，我已经欠了当时工资1个半月的工资了，就一个半月我就没有发工资了，然后我就撑不住了。11月底我就开始，我就说不能这么撑了，就是我已经就不是说你不能撑了，是你没啥撑的了，你就没啥撑的了。
对。
那个时候就开始把外线的 店铺全部给分解出去，就比如说这个店有合伙人，我占70%，他占30%，我就给他说，我说好了，我不要我的70%，70%全部给你，你光把房租交了，把欠的员工工资给承担了，挣的钱我不要，然后就这样把外线，因为外线的店相对还好一些，因为外线的店成本低嘛，房租成本低，最高成本的就是我的机场店，然后咸阳市大概一共有个8家店，我把8家店全部，有的是房东直接锁门的，有的是员工直接锁门的，有的就是你也赚不动了，员工就没人上班了，直接关的。那机场是主动关的，因为疫情一开始不是机场就没人了吗？撑了4个月，机场的费用特别特别高，机场的费用是1平方500。其实到2020年的12月底的时候，我不是用了1个月时间把它给分解完吗？其实我手里面连1家店都没有了。
嗯，
就是我就没有收入了，没有任何的收入，然后全部把店全部给别人。那个时候我还想着说是，就是一个人做一个店的话，其实他是不赔钱的，不挣钱，但是也不会赔钱，他能把店给保住。然后就这样把店给分解出去，分解出去以后，到了2021年的时候，我就这一年几乎没有干啥，就是一直在处理那些。你想嘛，就处理那些烂事吧，就是你想嘛，你借了那么多钱，每天都有人给你打电话要账，每天都去堵你的门，堵你现在开的店那些门嘛。员工这中间还出了一点事儿，是员工嘛，我不是欠了一个半月的，就是店铺的员工的，谁承担谁做哪个店，把店铺的员工工资，但是公司的30多个人的工资我没有发。公司内部的就是你的财务呀，你的中央厨房呀，还有你的办公室物料呀，运营部门呀，这些人的工资我没有发，没有发。然后这个时候员工就集体把我送到劳动检查大队，然后劳动检查大队就把我移交到公安局，然后我被拘留了16天。
天哪。
就是公安局就是说这是一个群体事件嘛，要不然我就给员工发工资，要不然就我就去拘留。那我那个时候的状况就是，那我拘留吧，那我又没钱发工资嘛，那你拘留我吧。然后就把我拘留了，就是当时说的挺严重的，就说我拘留我可能要判刑啊，这呢，因为他们去说是，如果说我隐藏财产的话，就是我有钱但是我不给员工发的话，我可能会被判刑。
嗯，
但是事实是他们调查了一整以后，我也没有钱了，他们也知道我最后已经被法院，就是好多的欠账的这些人已经把我起诉到法院，其实我现在是黑名单。我现在是黑名单。
哦，你是叫失信人是吧？你坐不了飞机，
对对对，
坐不了高铁。
啊，对对对，是这样子。然后整个2021年，其实这一年都在处理这些烂事，就是应付要账的，应付员工，
还去坐牢。
哦，对。然后我最后就是在我合作伙伴他家里住着了嘛。然后因为我的一些债务是我在借债人，然后我合作伙伴是担保嘛，然后把我合作伙伴他的房子也被执行了，就是
天
哪。是这样，最后其实我这一圈我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还有我的最主要这个合作伙伴，其实现在都处在一个很被动很悲催的一个状态吧。这个时候就过到2021年，就把这一年就没过去，然后到2022年，我说不敢再没了，然后就开始说给这些和，因为他们不是就是现在做的这些十几家店嘛，他们没有经验，就是他们虽然说是我去管，但是他们没有经验嘛。然后我就到2022年，我就给他说，我说我来给你运营店铺，我不收你的钱，你给我发工资。
嗯，
然后就是说一个店500、1000，就要让我正常生活嘛。
对，
结果2022年，这不是就到2022年了？22年，结果我就开始做这件事。我没想到，我就是悲催的就开始封，各种封。
西安封城，对对
对，西安封城。还是就是你比如说，我现在韩城有一家店，或者大理，或者渭南。渭南有一家店，我现在要从咸阳到渭南，我到了高速路口，我下不去车，下不去高速，就是各种的核酸检测，各种的， 我还在住的咸阳这个地方是我租现在租的这个房子是咸阳的火车站跟前，就是特别特别倒霉的是啥，他每一次封都封这个小区，第一个封的是这个小区。2022年我这个小区被封了8次。
被封了8次，每次是什么意思呢？封一次是多长时间呢？
最多的是封了24天、
哦、
最少的是封了7天。其中有一次做核酸的时候，人家说我是那个次密接，直接把我家门就封了，就是我家门就封着贴着封条，然后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小区就被封了，就是你哎，你睡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 你的小区门就被封了，你就出不去了，你也下不了楼，就是各种封吧，就门店也是这种情况，就是不停的关关停停封封，即便是好像他说不封你，但是他不允许你堂食。
所以你这2022年就基本上就一直到了12月底，是不是？就是没有办法正常的营业。
对对对，就根本就没有营业，他就是每个店都在赔，就是他们也在赔，就是他们在赔的时候，我就不可能要去让人家给我发工资嘛。
对。那你怎么过？
那我就我哥最后，因为我哥当时不是给我公司开冷链车了吗，
嗯，
配送的冷链车，我这边停了以后，我哥就去跑外卖了，给饿了吧跑外卖去了。
哇，
他还能好一点，就是他在接济我，就是平时没事就是有偶尔给我发300-500，然后让我能有一个正常的生活。就像我被封的时候，他好处是他快跑外卖的嘛，他能跑吗？他就给我送吃的。
大家好，我是袁丽。你们刚才听到的精彩对话背后有一个团队的努力，感谢那些已经积极捐助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的大力支持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免费的播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捐助的队伍，让不明白播客能够更持久地陪大家走下去。欢迎听众朋友们到我们本期的内容简介里点击支付链接，或者访问我们网站不明白点 .net 的捐赠页面，谢谢大家的支持。那我问你一下，到了2022年12月份的时候，就突然解封了，
对，
然后怎么样呢？
其实2022年突然解封，对我来说是更大的伤害。我爸就得病，我爸不是一直是肺病吗？刚一解封，然后我赶紧就把我爸送到西安的肿瘤医院，因为我知道他扛不住嘛，然后就送到肿瘤医院，在肿瘤医院住了6天。肿瘤医院的所有的医生护士，包括我哥在医院，因为他到医院不是不让你出来嘛，连陪床的都不让你出来，就把那个住院部就直接封着了。连你在过道上都不让去，然后我哥就在肿瘤医院陪我爸，结果我哥在陪我爸的时候我哥就阳了，就阳了以后肿瘤医院所有的医院的医生护士全部阳了，然后人家就让我爸出院，就是说你必须得出院，我们要消杀，然后我说我爸不敢出院，人家说不行，所有的病人都要出院，结果我爸12月23号出的院，我爸12月25号去世的。
真的，
就是他23号一出院，他就那天晚上就开始发烧，25号晚上就走了。就是这其实解封以后是我更难受的，就是我也阳了，全家就是我妈我妹我哥我嫂子就一家人还包括我儿子都阳了，知道吧，反而是、
对对，那会儿大家都会阳一点，但是你爸本来就是有肺病，所以就
对对对、
真的是很难过啊、
对，其实就是23号我记得可清楚，23号我把他接回来的，25号早上就开始低烧了，我哥一看我爸低烧了，我哥就说，因为我老家是韩城的嘛，就是司马迁的故乡，
对，你们那边一说都是有很多历史的，对
啊，对，因为我爸不是不好了以后就要从咸阳要开车把我爸给送到韩城，就是要回老家嘛，就是在路上就走了。
哦，在路上啊，
对，就没走到，没回到韩城，没回到家里，他在我怀里，我抱着他，他在我怀里走的，就是2022年的12月25号，我是觉得。
哦，真的是好难过。
嗯，就是现在都不能提，就是提的时候我就觉得，因为这两年我自己也过得不好，就是也没有照顾好他们，就我爸我妈都没照顾好，结果还在这个关键节点，就我爸送不在的时候，我又那么的悲催，经济又那么拮据，就是哎呀，反正各种吧，就很内疚，很自责。
哎，你不要内疚，不要自责，这都不是你能控制的事情，真的是。对。那我能问你一下，就是接下来2023年就到了今年就是说抓经济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你作为一个生意人，23年你都在做什么？比如说放开了，你是不是会觉得哎，是不是有一些希望啊？刚开始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想法呢？
哦，对对对，就是说我在把我爸送完以后，其实紧跟着不是就春节嘛，今年的春节不是元月份嘛，紧跟着春节，然后就所有店就正常了，就开始正常了。准确的说，各个店的生意好是从正月初一，就除夕晚上，各个店的生意才好起来的。然后就开始到正月，就这个正月，整个正月就出来了。就我们说阴历的正月十五，在这一个十五天内，各个店的生意是出现一个大的爆发，每天基本上就能恢复到一个一天能卖到五六千的营业额的这么一个状况。
就是没有到2019年的水平，但基本上恢复到。快了是吗？
哎，对，他没有到2020，没有在疫情前的。疫情前你像过春节这一个月啊，就是从腊月到春节这两个月时间，他基本上每天都在20000块钱的营业额了。
哇哦。
那他只能说是春节基本上你每天能卖到四五千五六千，你就觉得生意已经很好了。
然后那会儿你就觉得这样会慢慢恢复吗？还是怎么样？
哎，对对，我就觉得哎呀，这就好了吧，就是说这可能就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了，这就慢慢营业额就开始往上上了嘛，我是这么想着了。结果春节过完，然后单位人一上班，学生一收假，然后直接就又开始，就是营业额就开始往下滑了。往下滑的这个过程中间，我还没有觉得，我还是心里面还是有一些觉得，就是说它必定要有一个，每年不是它都会有一个下滑然后再往上上嘛。
对，
结果到二月份还凑合，二月份整个基本上在预期之内了，它没有太差也没有太好，基本上就是每天的营业额就是在3000块钱左右，保持在3000块钱左右，你还是觉得能接受，因为在那些县城里面每一天卖到3000块钱左右的营业额是让这个店能略有盈利的，就是一个月下来能挣10000多块钱吧，20000块钱，
嗯，
还是略有盈利的。结果到三月份，就是二月份不如元月份，三月份不如二月份，
哦，
就开始往下滑了。我就觉得因为三月份不是我这种店，就是我这种咖啡啊西餐店，它主要是一种社交的场合嘛，就是你不是纯纯的来喝杯咖啡吃个牛排，你是需要来聊个天呀，商务聊天呀，或者朋友聚会呀，是这么一个空间的。然后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可能大家都需要出来社交嘛，就是都需要出来交换信息嘛，你可能会好吧。结果三月份就不如二月份，四月份就不如三月份，五月是每年的五月，就是在疫情前，我不是说疫情之后，疫情因为不正常嘛，疫情前我的经验，你想嘛，我从2013年开的店铺啊，我都开了多少年了，开了到去年都10年了，就是你有以往的数据嘛，你就觉得哦，疫情结束了，你可能恢复正常了。
尤其五月份一般有个什么黄金周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啊，
是吧？
对，其实每年的五月份我这样的店铺就进入旺季了，
哦，
就进入旺季了，就是外面的温度适中的时候是我店铺的淡季，室外温度越冷或者越热是反而是我的店铺的旺季，我店铺是这么一个。结果五月惨的呀，五月不如，连四月都不如，连四月都不如。
真的哦，
就是他甚至就是你的进店人数是骤减，就是你比如说你往个月，就是你一个月下来你基本上能有3000多单吧，就一个月吧你有3000多单，但是到五月份只有1200单，
这么可怕？
对，对，这是我的数据，这是我真实的数据，
就是平均是吧？你这些店
今年一个月有3000单的生意已经叫好生意了，就是你这个店还有略有盈利。
19年呢，好的一般的平均单店的有多少单呢？
19年的话它基本上就是5000-6000单吧。
5000-6000单，那现在已经差不多就是快只有19年的一半。
没有一半。因为我19年的时候我基本上每个月的单店的营业额在30万左右。单店的营业额在30万左右。今年就连上春节最好的店铺的营业额是18万。
哦，
最好的。
然后呢到了5月份6月份，然后是这个营业额大概有多少？
就开始住建，基本上就是可以说是就是10万块钱，能做到10万块，一个单店能做到10万块钱，就是已经我把所有的使出我所有的浑身解数，就是我所有的比如说产品，比如说服务，比如说运营营销方案，我把所有我能用过的我曾经用过的营销方案全部拿出来，每一个月我甚至频繁到一周换一个营销方案。当时刚开始是一个月换一次营销方案，我就觉得这一波的这个营销方案推出去，这一波的流量顶多一星期，能保持一星期就凉了。
你是说在社交媒体上推出营销方案，然后这种各种促销是吧？
对对，包括抖音，包括美团，包括我店铺，就是到店的营销方案，就是所有的营销方案就无效，这根本就无效。就是5月份只有1000，就是拿同一个店，就是元月份能卖到3000多单的店铺，到5月份就是1200单，就已经顶破天了。
你觉得是因为什么呢？
我觉得人就没钱了。
是没钱了，还是不敢花钱了呢？还是什么呢？
我认为就是我的目标客户群没钱了，他不是不敢花了，他就没了。
你的目标客户群你能说一下是什么样子的吗？
我的目标客户群就是工薪阶层，就是中高端消费群，你理解就是之前的岁月静好的人，就是他上着班，他有一个班，然后他有一些，就比如说公务员，
嗯，还有公司白领，
哎，对，公司白领，银行的，然后男孩女孩谈恋爱，
嗯，
哦，基本上就这些人，
还有自己做生意的人，是不是有一些是来，
哎，对对，因为他需要在我这样的场合里面交换信息，因为我有茶嘛，我不光有咖啡嘛，我还有茶嘛，就中国茶，嗯，你可以要一壶茶在我这儿坐一下午。
哦，这个都不行了，你一壶茶卖多少钱呢？
我之前的话，我一壶好的，比如说像金骏眉、正山小种这种国茶，我基本上最早的时候卖200多块钱。
一壶是吧？
一壶茶就是你可以坐一下午，还给你配着茶叶，就是给你能换2到3次茶叶吧，就200多块钱。
哦，
你知道我今年把茶给降到多少钱吗？我今年把茶降到128，都没有人去点。
就是一下午可以做一下午就一样的茶，正山小种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金骏眉，
品质没变，没变。
哦，
我爸在4月份的时候。其实在3月份我已经意识到，我老公他不是管产品的嘛，他已经意识到这个今年的消费在下降，所以他已经把我之前的价位已经下调了20%，就是价格，整个价格，所有的产品不管是餐品也罢，饮品也罢，价格整个往下调了20%。就比如说我要推一波活动，我可能在抖音上推一波活动，出一个价格便宜的套餐，就比如说我出了一个双人套餐68或者是69，然后你放心，瞬间被买完。但是你当你这波活动结束了，你要恢复到原价，因为我这边的原价基本上，虽然对标的是星巴克嘛，我没有星巴克卖的那么贵，我比星巴克便宜20%-30%价格，我又比瑞幸又高一点，因为我提供场所嘛。
对呀，
我提供场所，就那都不行，就是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同样是之前来吃一份牛排的人，但是当你没有活动的时候他不来，吃一个披萨的人当你没有活动的时候他不来。
哦，那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做呢？就是 你是在帮他们管理，你作为一个管理者，你不再是这些店的老板了是吗？
对，因为这个品牌是我的，我就是曼尼咖啡这四个字，这个品牌是我注册的，商标权是我的，他们现在做的这些我只是给他们管理运营促销活动新品，都是我的，因为他们弄不了， 根本就不知道。
对对对，是啊、嗯。然后你在给我写的私信里面，你就说我最近在逐步关店，未来何去何从，没有方向，没有目标。
是，
你能说一下你在和你现在，我不知道那些人应该叫你们的合伙人呢，还是叫你的老板呢，还是叫什么呢？就说
合伙人，
你们都在商量吗？
对，我在劝他关店。
哦，
我在劝他关店。我现在在就是一个一个的说服他们，我说关了吧，没戏。因为他们现在开着基本上成本低的、房租低的店铺，可能一个月能刚刚打平。但是我明显就知道他房租再低的店铺，四月份、五月份、六月份这三个月是赔的，只是赔多赔少的问题。有的赔3万，有的赔2万，有的赔5000。都在陪着。
然后你说，但是你觉得关了店又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主要还有一堆跟着我干了十几年的员工，他们每个人身后都是一个家庭。
对对，就是因为就像比如说他们，你理解我现在的合伙人，或者你理解我现在的老板，其实他们没有能力去培训员工呀，招聘员工啊，他们最后虽然他们把店接了，把钱收了，但是他用的人还是我曾经的那一堆人。
嗯，
我曾经培训出来的店长，我曾经培训出来的员工，我曾经培训出来的厨师。就是如果我劝我的合伙人把店关了，那么我的厨师，我的店长就会面临着失业。
嗯，对对，那就是好多个家庭。
对呀，就是他们能出来上班，他们没，就是比如说这个店长是个女的，她能出来上班，那她的老公肯定是一个，要不然就是农民工，要不然就是一个跑外卖的，就是她不是那种有高能力的人。
就是不是说一个家庭一份工作就可以支撑下来的，是需要两份工作才可以支撑下来的。
是 是，因为我现在我的店长就是说在整个陕西来说吧，我给我的店长的工资不低，基本上他们就是一个月能拿到4-5千块钱。
嗯，
我给在同行业里面就同类做餐饮的里面，我给店长的工资是相对来说高着的。挺难的。
挺难的，挺难的。
嗯，
对。那我问你一下，你疫情这几年你的房子没有了，车没有了。
嗯，
银行的存款也没有了，
没了，
然后欠了一屁股的债，然后还去坐了16天的牢，然后你爸爸也走了。
对，
你能不能说一下，就说我们先谈经济上的，就是这样经济上的，
嗯嗯，
就你以前还觉得自己是个老板，也还挺成功的，是不是？
对，是的，
因为你从农村出来嘛，从打工的人、练摊的人开始出来，然后这么做下来，就说你的这个心理落差。你怎么来适应这样子的生活境况，完全不一样。
对对，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挺难受的，因为我不是那种很懒惰的人，我也不是那种就是说从小娇生，我不是娇生惯养的，我一路都是那种磕磕绊绊打拼过来的。嗯，但是我也不是那种就是说安于现状，我虽然是文化程度不高，但是我能管那么多店的时候，其实我是一路在学习。
嗯，
就比如说我要去学管理呀，我要去学店长的培训呀，我要就学这些课，我还是挺爱学习的。而且我学习也比如说我要去找一个新的营销方案的时候，我就会去上海、去广州、去香港、去泰国、去周边的，就是之前的东南亚国家去转一转嘛。因为你出去，你才能知道学到更多的东西。嗯，其实刚开始，心里面其实挺怨的，也挺恨的。刚开始没有觉得说是，就是一直在自责。之所以走到今天这种境地，是我自己的选择，就是在哪个关键节点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其实你现在再看看我身边的人，就是跟我当时同等体量的，我不相信每一个人都做错了吧。就我笨，我走错了，我好像我一贫如洗了，但是我跟前的无一例外，就是他们当时的体量跟我的体量差不多，都属于小微企业吧，他每年的营业额也在5-6千万吧，4-5千万、5-6千万的这样的体量，无一例外都现在是一贫无洗，背债的，卖房卖车的，身后欠了一屁股债的，都成这了。我不知道，我这到底是我们错了，就是说这些我们这些人 做错了，那我做错了，好，我做餐饮的我做错了，哎，他做服装的他也做错了，那做家具的呢，那做做洗煤厂的呢，
洗煤厂
对都错了吗？
哦，
因为
就是都是你认识的人是吧？
全是我身边的人，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我的人气比较好吧，也是那种就是到哪都是一身正气吧。关键问题是我很乐于助人，知道吧？就是别人有一点、有一点难处的时候，我举手之劳我就帮了，而且我帮了以后，我不是那种就是说有目的的去帮，就是他们都说，哎呀，有啥问题去赶紧找老孙去，老孙就能给你解决了。就这种，你别让我们之间来回倒钱呀、啥的，基本上有来有回嘛。
因为在中国这个小微企业啊，你们贷款就是以前就是生意好的时候，就疫情之前18年之前，可能贷款都还是比较容易的，是吧？但是还是有互相之间需要互相的拆借一点啊，大家互相帮助一下，是吧？
哎，对、对
对。
你比如说我也会有时候你像那个时候我的店铺多的时候，我要打一次牛肉，就是那个时候的市场的牛排的供应链不是那么完善，我就会一次进牛肉，我一次进牛肉进5吨10吨牛肉，就是这一次进牛肉可能进50-60万、就是光一个单品嘛。跟我关系特别好的也是一个女的，她是做内衣的，她像每一次打货款，就是一次打一个品牌的货款，她可能要打100-200万。他也会在我这儿倒钱、就我们就会来来回回是这种倒钱。
但是你们现在这些人后来很多人都有问题了是吧？
不是很多人，是无一例外都有了，没有一个例外的。
真的
没有一个，真的就是做加工的，我有一个也是跟我们之间就是在当时走的比较近的，他是当时给露露杏仁露，你知道吧？他给露露杏仁露供杏仁了。他是生产型企业，他年龄比我大很多，应该比我大个10几岁吧，一轮多。他今年应该是60多了。他这一波就在这一波银行抽贷，就直接把他抽死了，他的生产线都开不了了。他现在已经彻底躺平了。
哎，你说一下这个银行抽贷，其实也是一个那是哪一年发生的事情？
2018年到2019年这一年时间，我们就都在那一年时间全部抽的贷。那个时候有一个什么问题啊？那个时候你知道各个地方都会有一个城投公司，会有一个担保公司，会有一个转贷公司。我如果说是没有他们，没有这些银行不来找我，我肯定是正常的，我不会去贷款，因为我的流水很大嘛，我不会去贷款。结果银行就找我来了，我说我不够条件。比如说他们银行之前是需要抵押的嘛，你有房产你抵押你才能贷出款了，他不需要了。他在2015年、2016年的时候他不需要了。他是比如说我需要银行给我放200万，然后担保公司给银行担保。然后我跟我的比如说我做内衣那个朋友嘛，我们俩互相在担保公司互担，我就能放200万，他也能放200万。就这么一个就是你有很多钱，其实你当时如果说你不贷款你是不需要的，是他们自己早上啊，给你吧。
但是就说如果没有疫情啊，或者是说在疫情的时候政府能给你们一些支持的话，你们也不见得就会这么难，就是一下子全都不行了，对不对？
对，
就是抽贷嘛，他就一下抽贷到2019年的时候抽贷，就是你完全就是你还了贷款以后他再也不给你新的贷款，那你的现金流肯定就断掉了嘛。
那是吗？是吗？就是我当时是想着，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2018年5月20号我还的第一笔贷款，长安银行的第一笔贷款200万，还进去就出不来了，就给你明说你贷不了了。然后到2019年10月底我是还的最后一笔贷款，是浦发银行的280万，就是我就把所有银行贷款还完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想着，我说我这进旺季了嘛，我的店铺生意就进旺，我的营业额就能把我都抽的贷就能补上嘛，这个窟窿就能补上嘛。
对对，没想到发生了疫情。
哎，对，没想到就直接就3个月就让你不要营业，你就不营业不说，那开门营业以后你的营业额又是一个断崖式下跌。
对对，我现在能问一下，就是你在拘留所16天是个什么样子？你愿意说吗？
我无所谓。我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不能想那个，不能想那个放，就是那十几天的经历的。其实到后来，我慢慢，就是咋说呢，就是自己去疗愈吧。因为我不是之前学过练过瑜伽嘛，我就会去冥想，去让自己静下来。就很焦虑的时候会让自己静下来。咋说呢，我觉得没有进过那里面的人，我不管我怎么描述，其实你是无感的。
嗯，
你是无感的。他最让我感触最深的是，第一，我现在特别能理解，就是那些为什么很大的官，然后他到最后到了监狱以后，他再出来的时候他会一夜白头。我的头发就是一夜白了，就是在拘留所内白了三分之一。就是他那种感觉是，他其实是对你精神的一种摧残。
嗯，
他对你的身份的重新的，就是你不管你在外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到了那里面你是十五号，你是一个十五号，这是其一啊。其二就是说，你到了那里面，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失去自由。
嗯，
就是说，我认为我们作者或者站着，或者是去喝一口水，去上个厕所吧，上个洗手间，你觉得这它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事，没有任何的障碍的事。但是你到了那里面，它就是受制于你认为曾经稀松平常的理所当然的事，到那块你不可以，你坐了那块你非常累，你说你跟前就是床，你的伸手就能摸上的床，你不可以躺到那。你想上厕所，你想上洗手间，你想上厕所，你说我要去一个厕所，你必须去打报告，你必须告诉所有的人你要上厕所。你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去上厕所。
天，
它其实是对你的一种摧残，精神的摧残。不是说是啊，你可能就是十几天嘛，但是那十几天，它真的能让人洗脑，
是吗？
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没有思想的人，你在那里面一星期就把你洗了，洗得干干净净，
洗成什么样呢？
洗成听命令的人，听命令的人，就是你早上6点钟必须起床。你必须起床，就是所有的人起床，而且这个起床时间就是10分钟，然后你要起了床，然后你要把你的被子呀东西啊全部收拾好。然后起完床就是排队刷牙，然后就排队上厕所，然后就完了以后你就开始背那个监所那个叫什么规章制度嘛，我都忘了它叫啥了。我都忘了它叫啥。
嗯，不想起来了。嗯，
对，然后到了某一个时间点，你要干什么？大家统一干什么？到了某一个时间点，你只能干什么？你必须干什么？你不可以用任何动作，任何动作，就是他是真的会把你洗了，就是洗得干净。我其实，在4天了，前4天我是无感的，我没有一点感觉，我是麻木的，我不知道我身在哪，我也不吃饭，我也不啥都不干，就是机械的。
嗯，
就是人家说你干啥你就干啥。然后我到第5天的时候我就反应过来了，我就开始做了那块开始冥想，开始让我自己恢复。
就自救是不是？
对对对，你理解它就是自救。然后你在那里面，你甚至你的裤子的扣子都不可以用，拉链头不可以。他不是说是，真的你在里面受了多大的苦，你其实在里面没有受任何苦，也没有不牵扯谁欺负你，因为女的嘛，没有人欺负你，也没有人去为难你，他其实就是对你的摧残，就是那种
精神上的摧残。
对，
你想没想过，就说你只是因为经营失败，而且这个经营失败不是说你自己个人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疫情的还有这个银行的这种贷款制度的改变而导致你的经营失败，然后你就要去坐牢。你怎么想这个事情？
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挺怨的，怨疫情，怨银行抽贷，其实我挺怨的。但是到后来我不这么认为吧， 就是说我也在反思自己，可能在整个的经营过程中间有一些关键节点的失误。
嗯，
但是当你就我刚才说的话，那好了，我有失误，我从中产到了赤贫，那我朋友呢，他也现在也赤贫了呀，他也错了吗？那我做家具的那个哥们呢，他也成了赤贫了，那他也做错了吗？我那个老哥弄的洗煤厂，他也做错了吗？他现在也是赤贫，他甚至欠的更多，欠了几个亿。
天哪，
就是难道都错了吗？就一个人在经营，你的能力有问题，你不敬业，难道我身边的这几十号人都在干事的这几十号人都不敬业吗？都错了吗？我在这样想，我就不那么自责了。
你就不那么自责，因为在美国如果你这样子的情况的话，你就宣布破产，对不对？
对，
因为你确实是没有办法，你宣布破产，那可能你会面临一些的后果，就比如说你的消费啊，各方面的个人贷款都会有一些限制，但是不至于要去坐牢，这应该是不太至于的。
对
对
对, 对，
我们今天是讲这个智障，实际上你讲的这些很多的，就比如说消费，就是从咖啡店其实特别能看得出来，是吧？大家不愿意消费，
是就是说你明显能感觉到他们不是不敢消费了，真的，就是你的目标客户群不是不敢消费了，你的目标客户群是没钱消费了。
所以你接下来什么打算呢？如果你劝你的合伙人这些或者你的老板们都把店关了，你本来现在可能还能有一点收入，你接下来怎么办？
我其实我最近一直也在梳理我的思路，就是说我还能干什么，我自己能干什么。其实我现在你知道吗，就是我看到了很多的店铺的加盟，就是说他们去放加盟，放加盟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在割加盟上的韭菜。我其实是心里面挺不舒服，为什么曼妮咖啡那个时候没有去放加盟，就是我知道一个人没有经营能力的时候，他其实是把这个店铺让他挣不了钱的。你收的加盟费，你在他店里面挣的钱，你就是割他韭菜了。而且我见过无数个，就是特别是今年吧，加盟了一个品牌，开了三个月，扔了50万关店的人，真的很多。我就想，我说是我准备做一个小品类的餐饮，就是比如说，投资不超过10万、15万。然后我还能保证让你能挣钱的，就是从选址到给你辅导店铺，教你怎么去经营，包括给你怎么去推广，我去做一个模式出来，然后我把这个模式告诉你，你拿着这个模式就能赚钱，我挣我该挣的钱，我挣少一点，我不想去就是我救不了很多人吧，但是我能救到就是你真的是想，因为我看见无数个，你像今年的，我从我的招聘店铺招聘我就能看见，真的很多人没有工作。我从来没有找过，我之前的店铺没有大学生。前几天我应聘了一个店长，他是做房产中介的，他竟然跑到我咖啡厅来应聘店长。
哦，你现在一个职位出去会比以前多很多人来应聘吗？然后还是而且这个学历了各方面的工作经验都比以前要好很多？
学历明显高了，就是之前的时候基本上我用的就是那比较朴实能干，但是今年你明显感觉到很多的本科生来应聘了。
本科毕业
啊，对，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你的招聘只要说是我在 boss 上挂一个，我很快的，就是因为我的每个店不是有一个定岗嘛，就是你这个店需要几个人就是几个人嘛，哎呀，基本上每天都有无数个来给你打电话咨询你要不要人。
哦，就是你只要挂一个职位出来就会有好多电话来。
对对，他问你这个店要不要，那个店要不要，比如说他是咸阳的，他就说我渭南还有店，那他就问你渭南还需不需要人，我咸阳不需要人，你渭南还需不需要人，就这种。
哦，那真的是很着急了，是吧？找工作找的。
对对，
那我再问你一下，就是比如说像现在这样的情况，你觉得政府可以出台一些什么样的措施来帮你们这些还想做一些生意的人呢？
他如果能让我能把我的什么征信啊，就是能让我
失信
哎，对， 能让我需要钱的人拿到贷款让我赚起来。我现在其实是赚不起来的，就是包括我的现在的这些合伙人他们是赚不起来的，你明白，
大家是口袋里都没有钱了，所以就很难做，是吧？
是，因为我需要流动资金。你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弄这个小项目，我可能不需要花多少钱，就10万块钱或者15万，我就能把它给，把这个店给开起来。那我也只有开店的这个本事，知道吗？我再没其他的本事。然后，但是我连这10万块钱我都没有，没有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只能说是你想我那2020年的时候，我把我的亲戚朋友能借的都借遍了，能借给我钱的已经借完了，我现在也不能去再去拿借，那我怎么办？我只能拿着我的想法去找一个合伙人，然后来一起。
嗯，对。
我现在就是用这个方式已经找到合伙人了。
哦，你已经找到合伙人了。哦，你真的还是很厉害的。
因为他也需要找，其实很多，我能发现，就是当你跟很多人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很多人是没有想法的，没有想法。就是说，你有一个好项目，是你搁了这儿了，他看见你是一个好项目。但是你没有搁了这儿的时候，他就，你比如说，我给你打个很简单的比方，我说我要出一份米线，但是当你把你的米线放不到碗里，端不到你面前的时候，其实是让你去做一份米线，除非你去看视频，但是那都是视频，就是你要把它的摆盘里面有什么配菜，米线是多少克，其实很多人是把它给做不出来的。
嗯，你是现在等于说是用你过去的经营经验来赚钱，对不对？
对，我其实想做一个，就是说我曾经做了一个从零到一的工作吧，就是曼妮咖啡是做了一个从零到一。其实这里面有一个让我觉得很懊恼的事，就是这个疫情也是让我最大的怨的事。我当时2019年的时候，我已经把曼妮咖啡准备扩张的方案拿出来了。你理解现在看见的蜜雪冰城就是我曼妮咖啡要的想法，我2019年已经把它做出来，并且资本准备投我2000万，2000万占我15%的股份。
嗯，
结果就是疫情让我的泡汤了。
对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比如说第一个，我就还是想跟你再确认一下，你愿意用你的实名？
用，愿意，愿意，没事啊，用吧，用吧，不要紧。
再一个就是说，你现在对接下来的这个前景，因为你说大家都口袋里没有钱了。
嗯嗯，
但是你还是想要继续做一个生意，嗯，你觉得这接下来能做得成吗？就说你的信心从何而来？因为做生意是要有信心的嘛。
对呀，其实挺难的，而且这个信心哦，嗯，它不是说是光我有信心，而且我总是认为是什么哦，比如说这些底层人，我身边的这些，包括像我的现在的店长，如果我把店关了，那么他们是不是也得吃饭呀？他们是不是也得活呀？他们是不是也得养老的养小的呀？他们还得生活呀。那这些人咋生活呀？这些人哪有那么多的岗位？哪有那么多的外卖需要你跑呀？你就是说，好了，我以前的时候我跑个外卖，一个月我累一点辛苦点，我挣个，就像我哥最早的时候我累点我辛苦点，我一个月下来挣个5-6千、6-7千。那你现在就他还依然那么辛苦，但他现在的明显的工资只能挣到4-5千了呀，这是现实呀。那这些人咋办呀？就比如说我的店长，一个中年妇女，她从这儿失业了，她咋办？她咋活呀？还是要活了呀。这些人就是说，不管是对生意有没有信心，嗯，总之你要活呀，你要吃饭，你得出来饱食呀，这是必然的。
对。对，反正就是要再做吧，就继续做事。
对，你不做咋办呀？就是说我不做咋办呀？我听人家散人说，他在日本，他的疫情的时候，日本给他发了多少钱？发了多少钱？我说
美国发的更多，
是吧？我说，就是我们呢、嗯，我们这些人。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很多的要求，没有，真的没有说让你给我多少钱，我们可能只是想让你说 把我从黑名单里面解除了，让我能成一个正常人，能走一个正常的再次创业的，就是我来创业，但是我
让你重新开始。
哎，对，让我重新开始。我其实现在是重新开始不了的。
嗯，
就是你无路可走，你到了哪？你现在想说是我要去一趟上海，我坐不了飞机，我坐不了高铁，我是出不了门的。其实他无形中，他和把你封到家里有什么区别？没区别。
好，谢谢。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你分享你的故事。
不客气。